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良苑家人好，我是康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的第18节课。延续上一节课，我们的内容呢，就讲到首先要鼓励青年人从最简单最基础的服事开始，学习在同辈当中彼此服事。上一课呢，我们提到了信徒之间彼此服事的七个功课，包括了勒住舌头、谦顺、聆听、助人、担当重担、宣扬圣道以及彼此认罪。那么今天这节课，我们希望能够帮助青少年将服事的对象从同龄的、同辈的扩展到教会当中不同的群体，不只停留在自己所熟的团契，更是邀请他们成为整个教会群体的一员。在新约圣经当中呢，有一类书卷我们称为教牧书信，包括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使徒保罗作为提摩太和提多的属灵父亲，在各地布道建立教会之后呢，就将牧养当地教会的职责交托给这两位忠心跟随主的年轻牧者。现在呢，就让我们从提摩太前书当中综合来看保罗对于年轻人在教会侍奉方面有哪一些重要的劝勉和叮嘱。首先呢，保罗提到了要坚定持守的信心，就是要竭力侍奉，抵挡异端。在提摩太前书1章18到20节还有6章20到21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我儿提摩太呀，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提摩太呀，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里提到的就是提摩太前书1章18到20节和6章20到21节的经文。保罗在这里重提以前就是1章3到5节的话题。当时以弗所教会当中有教师传讲异端，保罗已经锁定某一些人，并且在出发到马其顿以前呢，特别的嘱咐提摩太要多加留意。提摩太获得了保罗的委托，保罗劝勉他要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勇敢地面对眼前的挑战。即使身边有同道人丢弃了起初的良心，那这些所谓的同道人原本可能也是与提摩太一同服侍的同工，那保罗仍然一再地鼓励提摩太要远离世俗的空谈，努力持守纯正的信仰，忠于所托，牧养群羊。第二点呢，保罗也提醒他们要殷勤服侍的，而且要专心，言行一致，做信徒的榜样。我们来看看经文，提摩太前书4章6到16节，还有6章11到12节。提摩太前书4章6到16节和6章的11到12节。这里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面对教会当中异端的困扰，保罗一方面要嘱咐提摩太要殷勤讲道，勤勉地教导众人，让会众能够看得出来，他虽然年轻，侍奉的心智却是不断地努力在长进。保罗再一次鼓励提摩太要打那美好的仗，就是在众人面前为真道做美好的见证，这是在六章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的。除了在教会群体当中认真专心的服侍的态度，作为年轻的牧者，保罗也劝勉他要在个人操守还有品行上面呢做信徒的榜样。那包括了爱心和信心呢，这个就是言行当中实践基督的精神，以及清洁方面，就是生命的品格，都要成为众人的模范。在六章十一节，他更补充了其他属灵生命的素质，就是追求公义、敬虔、忍耐、温柔等等。保罗在十六节鼓励了提摩太，如果他在教导信徒和遵守自己所教导的真道这两方面能够持续的努力，不但自己能够因此呢谨守遵行而得救，他的言教还有身教也能够激励听他讲道的弟兄姊妹，使他们归信基督而得救。第三点，保罗提醒提摩太的就是要不卑不亢的爱心，胸有弟恭，尊卑有序。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一到三节还有第七节，并且六章二节这几节的经文里面这样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总要清清洁洁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提摩太在牧养教会的时候，面对不同年龄、性别、背景、婚姻状况的弟兄姊妹，保罗劝勉他要以不卑不亢的爱心与他们相处，不要因为自己有教导的权柄就可以苛待长者，或者面对教会当中的姊妹、社会地位比较低的寡妇，保罗劝他要以清洁和尊敬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总的来说，保罗的原则就是提摩太应该是教会当中不同的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家庭当中不同的成员一样。对于提摩太作为教会第一批的青年侍奉见习生，保罗给了他三方面的劝勉，就是面对环境的困难与挑战的时候，要坚定持守信心，竭力侍奉，抵挡异端。对于自我生命成长的操练，就要殷勤服侍的，而且专心，言行一致，做信徒的榜样。服侍他人就要有合宜的态度，不卑不亢的爱心，胸有弟恭，尊卑有序。那今天我们虽然呢不一定需要鼓励每一位青年人都全职奉献来做传道人，但是保罗劝勉提摩太投身服侍的时候所强调的，就是追求个人灵性和品格上面的更成熟的长进， 那这些生命的素质的要求呢，对我们今天的青年侍奉者来说，同样是非常受用的。下面这个部分呢，我将会分享在我们同工堂会的经验。他们过去曾经推行过一次侍奉见习生的计划，那包括了计划前期的铺垫、侍奉人手的安排，还有中期的执行和配合，以及计划结束以后怎么样跟进青年人的侍奉体验。那希望透过这些个案的分享呢，能够激发大家在各自的教会群体当中订定合适的方案，一起来带动青少年参与教会服事，帮助他们顺利过渡，投身于教会整个的成人群体当中。接下来讲到的就是这个堂会的一些背景。那这个教会呢，是在我们居住的城市，大概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建立的。主日崇拜的人数大概120人，不是一个大型的教会，不过就是一个中型的一个规模的独立堂会。规模虽然不大，但是教会已经具备了中型堂会的架构和部门，包括了主日学部啦、儿童事工部啦、崇拜事工啦，还有外展社官部等等，以及既定的不同分龄的团契。教会恒常开设儿童团契和主日学，那当然了，不同地区不同教会有不同的一种安排，在这个地区里面呢，他们就有儿童的团契和主日学，每年总有儿童从小学升到中学，而儿童部的导师会为他们安排升班，参与初中团契和初中主日学。当时呢，初中团契恒常出席的大概有10位的团友。除了初中团契，还有青少年团契，那这个部分呢是18到25岁左右，就是大专生以及刚刚踏入社会的一群，以及还有职青团契，就是25岁到35岁。那三个的团契同属于青少年事工，青少年团契大概就有20到30位的团友，职青的团契呢就大概有10到15位是恒常的参与的。至于侍奉见习生的计划呢，主要就针对青少年团契以及职青团契，也就是呢大专生到职青的群体，属于青少年中期以及晚期的阶段，其中大概有5到6位是信二代，也有青年人呢是从儿童团契一直参与，大部分是中学开始到教会聚会信主和觉志的。那知道了教会的背景呢，那还有导师方面，在导师的人手呢，初中团契有3位的导师，青少年团契有2位，而职青团契就有1位的男导师，那就只有1位的传道人同时在这三个团契当中支援和协助教牧的工作。或者因为教会的规模不大，肢体之间的情谊还是非常的紧密和稳定的。除了正式的团契导师以外呢，青少年和职青团契的团友普遍也跟个别的年长的肢体有彼此非常熟识的关系。所以呢，虽然职青团契的导师不多，但是团友有需要的时候是可以找到教会的牧者，也可以找自己很熟悉比较年长成熟的属灵保姆寻求同行和陪伴。所以当计划进行门徒训练，需要更多的成年人支援这些青少年工作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些在教会编制当中没有正式的岗位，却是忠心守望青年人的属灵保姆。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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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是工栽培青少年生命成长，建立下一代教会领袖，宁海赞高康宁播音乐有神经学院青少年社工。那介绍完这些背景了，接下来就分享一下这个教会 怎么样以四个阶段来推动青少年侍奉见习生的计划。第一个阶段呢，他们就是有个目标的，透过推行为期三个月的门徒训练，培育青少年的灵命塑造，同时借着属灵操练帮助青少年与上帝建立稳固的个人关系，让他们亲身经历神。在内容方面呢，就非常的丰富。首先在主日学教授方面呢，课程透过主日学的时段来讲课，包括解释跟从耶稣成为基督徒的意义，透过灵修操练、读经祷告，建立健康的个人与神的关系，以及认识团契生活的意义和教会在世的使命等等这些栽培的主题。然后呢，在这个阶段当中，门训的学员除了恒常出席主日学课堂，还需要以小组的形式在课堂以外的时间跟导师每个月定期的约见。约见的主要目的就是与青年人同行，建立属灵的友谊，一同灵修，一同祷告，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同来体会神的足迹。第三点就是他们要鼓励青少年培养与神建立关系的习惯。这个时段呢，他们需要在与导师约见的时候交上他们的灵修札记，这个是一个功课，交给导师来阅读，让导师能够了解学员内心寻求的方向。所以灵修札记就是一个功课。另外呢，在门训当中怎么样来招募这些学员呢？我们是不建议由青少年导师来指派的，而是需要请青少年人自行报名参与。这样做呢，是为了增加青年人渴望成长的决心和动力。再者，青年人在参与门训计划之前呢，是需要明白门训过程所要求的尾声的。这正如耶稣在福音书当中教导，要先计算代价才来跟从耶稣。至于招募多少个年轻人来参与这个门训计划呢，就取决于门训导师的人数了。当时同工商议以后呢，就认为一位的门训导师呢，能够带领三位的青年学员组成一个小组，这个比例是能够提供足够的空间，让导师和青少年学员做深入的个人分享。如果导师的人数不多，而这些学员的人数多的话，有时候可能关顾就不到位了。讲完第一个阶段，那进入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希望能够让青年人发现恩赐，而且能够按照恩赐来编排侍奉。这个阶段也大概有3到4个月。这个阶段的门训训练呢，培训的重点就在于认识自己和认识他人，让青少年不仅体会神爱我，也体会到神也爱你，也爱他，爱每一个人。况且主耶稣在最后晚餐嘱咐信徒是要彼此相爱的，因此呢，认识自己和认识他人就能够帮助他们在待人处事上更显长进和成熟。这个阶段的重点是协助学员发现神在他们身上的恩赐，并且透过侍奉见习生的计划体验和印证这些恩赐。那在内容上面呢，是要帮助他们校正侍奉的心态。这个阶段的门训内容可以先教导学员正确的侍奉心态，透过侍奉阅读属灵的书籍和分享，学员能够学习合宜的侍奉态度。与此同时呢，也可以运用不同的工具和方法，帮助青少年人发现神在自己身上的恩赐，包括了恩赐发现的问卷调查。那这个青少年透过回答问卷当中大量的问题，加上导师解说问卷的结果，初步能够锁定神赐给自己哪一方面的恩赐。另外呢，也可以填写一个叫做 SHAPE 的恩赐调查表， 如果说恩赐发现问卷调查是属于一个量性的研究的话，那么 SHAPE 这个恩赐调查表呢，是属于另外一种的质性的分析。这套工具首先是由马鞍峰教会的华里克牧师在他的畅销书《标杆人生》当中提出的。后来这个教会的黎艾里牧师将这个理念发扬光大，综合了《标杆人生》以及特质 SHAPE 天生我材为主用小组材料的介绍。 SHAPE 这五个英文字母就是 SHAPE， 是代表了恩赐发现的五个维度。 S Spiritual Gifts 就是属灵恩赐，就是神所赐的特别的才能，为的是彰显神的爱以及服侍他人，使人得益处。 H 就是 Heart 心向，心是一个人生命动力的源头，心意思就是指那个人喜爱做什么，最关心什么。神使你对于某一些事物特别的热诚，好让你在地上荣耀他的名。 A Abilities 才能，神期望你能够善用他所赐的天赋影响身边的人。 P Personality 个性，神为你特别塑造的个性，让你达成他为你所设的一个独特的目的。最后一就是 experience 经验，你所有的经历，包括快乐的或者痛苦的经历，神都可以使用来塑造你，使神的事工得以成就，彰显他的荣耀。所以这五个维度就是属灵的恩赐、你的心所向、你的才能、你的个性还有你的经验。其实如果能够认识自己，就能够更明白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再来就是侍奉岗位的实习了，综合了恩赐问卷还有 SHAPE 等等个人分析工具的结果之后呢，青少年导师就可以推荐以及引荐门训学员到教会的不同侍奉的岗位，或者在不同的事工岗位去实习了，让青年人从实际的经验当中呢，能够认定神所赐予给他们的独特恩赐。刚才分析了这间教会是属于一个中小型的模式，肢体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青少年团契导师本身也是教会的资深的会友，不论对于教会各个部门的架构还是肢体之间的人脉网络，都比一般的青年人更成熟。因此呢，团契导师最适合担当青年人的见信了。除了将青年人带到特定的侍奉岗位，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在门徒训练课程当中安排一些的时段，邀请个别侍奉单位的负责人来到青年人中间，增进他们对教会其他部分更亲切的认识，同时也提高年轻人加入那个部门一同服侍的兴趣。既然侍奉实习计划不同侍奉单位的负责人与侍奉见习生双方呢，在开展实习之前呢，都需要清楚明白实习计划的要求，最好呢就能够具体的列明。这个列明呢就包括什么呢？包括了实习的时段，清楚写明是由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个人建议最好呢是安排在暑假、寒假等等比较长的假期，因为年轻人在假期才能够投入比较多的时间和空间。实习这个期间呢维持1到4个星期不等，视乎个别侍奉岗位而定。比如主日崇拜的司琴，每个星期只需要在主日侍奉，练琴也不一定需要特别跑到教会去练习的。我们还要就着实习的内容列明出来，列明侍奉单位负责人需要清楚指导用心教授的侍奉内容，还要列明侍奉见习生需要准时出席参与服侍，比如也列明见习生到底参与的时数、日子 那能够写清楚就更好了。侍奉的态度也要写出来，就说要要求真诚开放，愿意学习与人合作。还有其他一些要特别注意的事项，最好也列明出来。比如，如果学员年龄比较小，需要写信给家长来联系，先取得家长的同意，这样就更为合理了。好了，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前线侍奉实习了。这个可以说也是经验的体会。当青年人在教会当中担任侍奉见习生的期间，他们真正体验到之前所做的恩赐分析是不是与现实一致，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观察。从个人的内心感受，就是在运用恩赐的侍奉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有没有感到满足呢？对于这个侍奉有没有燃起了他的热情呢？也从侍奉的果效来看，侍奉结束以后带来了怎么样的成果呢？是事倍功半呢？还是吃力不讨好？还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呢？再来看看身边其他人的印证，包括被服侍的对象，比如让青年人在儿童暑期圣经班当中协助带领一些小朋友玩游戏，那些小朋友的反应如何呢？他们喜欢这位带游戏的哥哥姐姐吗？再来，我们也看看同工成年人的评价，与青年人一起服侍的成年同工对他们的评价怎么样呢？是不是也觉得这个青少年很适合在这一方面来发展呢？经历了第三个阶段，当然就来到最后一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就是要回顾前瞻，休息、检讨、再上路。实习期结束，并不表示呢整个门训就完结了。当不同的青年人到了不同的侍奉岗位实习完毕以后，教会应该提供一个可以聚首一堂，与其他的门训学员和导师一同分享在侍奉见习生过程当中体会的机会，特别是他们怎么样经历神在这一次的实习当中向他们说话。这一次的分享可以以庆祝会的形式来进行，如果资源许可呢，更可以办一个简短的退休营会，让青年学习侍奉的节奏，正如耶稣四处传道以后，也不定时地退到旷野，或者在山上安静祷告。那经历一轮的忙碌的冲刺，青年人也需要身体、心灵和灵性上的休息。同时呢，在安静当中，我们鼓励年轻人在神面前祷告、沉淀、整理他们的心灵，检讨自己，好让退休结束之后呢，大家都能够在主里面重新得力。好了，以上就是我们18节课教会一家，鼓励大家推动青年人学习侍奉。首先，尝试在教会特定的岗位当中担任侍奉见习生。那下一课呢，我们将会挑战青年人不单服侍教会里面的人，更要一起走进社区，带去耶稣的爱和关怀。我是康宁，我们下一课见。
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